圣经真理讲座。
主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其中有永远的生命。接着他又说，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这是约翰福音第五章里记载的。经节中两次提到生命，第一次是以为其中有生命，接着是得生命。其关键在于是查考圣经呢，还是是到主这里来呢？亲爱的朋友，创世纪是整本圣经的第一卷书，我们可以用查考的态度来读创世纪，研究研究创造的记录和先祖的历史，但我们也可以借着创世纪到主这里来得生命和生命的启示。因为创世纪是一卷以生命为中心并且充满神圣真理的书。但愿主借着他的话祝福我们，因为我们愿意到主这里来得生命。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收听圣经真理讲座的创世纪生命读经。
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您所收听的就是创世纪生命读经第68集的信息了。在今天节目的现场，我们邀请到了余弟兄，要来和我们一块儿有分享以及交通。余弟兄您好。
你好。
余弟兄，在节目的一开始呢，能不能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要谈的信息的主题和内容？
好，今天信息的主题是一次荣耀的代祷。
一次荣耀的代祷。
是，主要的是说到因着亚伯拉罕活在与神的交通中，神就将他的心意向亚伯拉罕敞开，将他所要做的事启示给亚伯拉罕。
是，
亚伯拉罕他以代祷来回应神的心愿，因此亚伯拉罕成就了一次荣耀的代祷。
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们，今天说到了代祷，这个在圣经当中啊乃是一件大事，所以呢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仔细的来看这件事情。好，余弟兄，那么就让我们和听众朋友们一同来进入今天第一段的信息。
好，
今天我们要来看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这件事记载在创世纪的第18章里头，讲到亚伯拉罕的祷告。这个祷告不是为他自己的祷告，而是为别人代求，是一种代祷。圣经里头第一次清楚地提到为别人代祷，是在创世纪的18章。亚伯拉罕是第一个为别人代祷的人。在这里的记载不但有代祷的故事，同时也启示了代祷的基本原则。弟兄姊妹，我们能够为别人代祷，在圣经里头是一件非常大的事。地上没有人代祷，神的经纶就没有办法成就。今天基督做我们君尊神圣的大祭司，他超特的职事就是代祷，他为我们祈求。为别人代祷的第一个基本原则是必须照着神的启示。在神的眼中，唯一算得数的代祷乃是照着神启示的代祷。在创世纪第18章，神来到亚伯拉罕那里，不是为了要吃一顿饭，也不是为了坚定关于撒拉要生儿子的应许。神临到亚伯拉罕，因为他在地上寻找一个能代祷的人。神在天上的宝座上已经定义要对邪恶的索多玛城执行审判，但是神绝不会忘记， 他有一个子民罗德，就在那个邪恶的城里，甚至罗德自己都不晓得神要施行审判，他必须从索多玛被拯救出来。他不晓得，但是神晓得，神没有忘记他，所以神必须在地上找到一个人能够为罗德代祷。神知道在地上没有一个人像亚伯拉罕那样关切罗德的，在地上也没有一个人像亚伯拉罕那样能够与神同在，所以在这里神就临到了亚伯拉罕，他的目的就是要找到一个能够代祷的人。弟兄姊妹，没有代祷的人为神的子民代求，神就不能够做什么。神做事有他神圣的原则，如果没有代祷，他就不能够拯救任何人。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想想看，我们每一个人之所以得救，都是因着背后有人为我们代祷。我们不要以为神关于代祷的启示是那么突然，那么神奇的领导，我们要从神的心来领受这样的启示，我们必须经过一段漫长的过程，我们必须从加勒底的乌尔一路上经过了许多地方，最后来到希伯伦曼利橡树的帐篷门口。您看，首先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显现，他自己来呼召他。在那个时候，亚伯拉罕还不能够为人代祷，因为他还没有预备好，他没有资格从神的心来领受启示。甚至到了十四章，在亚伯拉罕杀败了基大老马和别的诸王之后，亚伯拉罕在那里也还没有预备好能够跟神有亲密的交谈。亚伯拉罕乃是等到了在十七章之后，他受了割礼，他被了结了，他的名字从亚伯兰改成亚伯拉罕，他成了另外一个人。就在这些事情之后，到了十八章，神才在希伯伦曼利橡树那里临到他。这一次神临到亚伯拉罕，神不是以荣耀的神或者是至高的神、天地的主，他不是以这样的身份临到亚伯拉罕。神乃是从天降下，神降卑自己，穿上了平常人的形态来和亚伯拉罕交谈。最终神向亚伯拉罕表明，他就是那全能的神。但是在这里，这位全能的神和亚伯拉罕继续的像两个亲密的朋友一样继续的谈话。当亚伯拉罕在这种光景里头，他就预备好了，亚伯拉罕在这里有资格从神的心领受关于神心愿的启示。代祷乃是照着神心愿来和神亲密的交谈。弟兄姊妹，这是代祷的第一个基本原则。
刚才这一段的信息呢，它让我们看见代祷的第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必须照着神的启示啊。
是，因为在神眼中算得数的代祷总是由神那一面发起，而不是由我们自己发起的。
是的，
但是我们要有这样的代祷，就必须像亚伯拉罕一样，要经过一段漫长的过程，被神对付，还要受割礼，被了结之后才能预备好能与神有亲密的交通。
对， 然后呢，神他也就能够领导我们，向我们来启示他的心愿。
对，这样的启示啊，并不是在神的水平上，神乃是在人的水平上来向我们启示他的心愿。
余弟兄啊，这个就是第一个代祷的原则了。
是的。
神向亚伯拉罕启示了他的心愿之后，亚伯拉罕立刻领会了神的意思。表面上亚伯拉罕在那里是为索多玛代祷，实际上他是为罗德代祷。在十八章的二十三节记载的说，亚伯拉罕近前来对神说，神啊，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这里亚伯拉罕暗暗地指着罗德，神没有向亚伯拉罕提到罗德的名字，但是亚伯拉罕懂得。照样的，亚伯拉罕也没有向神提到罗德，神也知道。外人在这个时候没有一个人会知道他们究竟在说什么，但是神和亚伯拉罕彼此懂得，因为他们是亲密的朋友。在十九章二十九节清楚地给我们看见，神答应了亚伯拉罕的代祷，神把罗德从索多玛救了出来。原则上亚伯拉罕为罗德的代祷就像新约里头召会的代祷一样。弟兄姊妹，在亚伯拉罕的时代，神在地上的子民是由两个家所组成的，一个家就是亚伯拉罕的家，另外一个是罗德的家。您想，在这个时候神的部分子民就是罗德的那个家已经漂流到罪恶的索多玛城里。照样今天一些召会的弟兄姊妹也已经漂流到世界中。亚伯拉罕怎样为那些漂流到索多玛神的那个部分子民代祷？照样的，我们今天也必须为那漂流到世界中的弟兄姊妹代祷。亚伯拉罕的代祷是头一个与召会生活中的代祷相像。我们刚刚说过，一切正确的代祷因为都是照着出于神的心的启示，所以这些代祷也是照着神的心来祷的。亚伯拉罕不是照着神外面的话代祷，亚伯拉罕摸到了神里面的心意，他照着神里面的心意来代祷。哦，弟兄姊妹，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代祷，我们首先要摸到神的心意。我们再说，要有一个正确的代祷，总是因为有神的眷临所发起的。这位高高在上的神临到了我们，是他自己发起这个代祷。每当我们深深觉得神来到了一个人的水平上，在这样的方式他临到了我们，我们就要晓得这是神要发起一次代祷。当我们进入这种代祷完成的时候，我们就要晓得这是神要发起一次的代祷，神需要我们来完成他的心意。为了这个，我们必须学习要逗留在神的面前。弟兄姊妹，我们在神的面前停留一下，逗留一下，我们这么做会开启他的心，我们会引出他的愿望。您知道神是非常有人情味的，因着我们与他依依不舍，神就会留下来与我们同在，把他的心意向我们显现。我们舍不得离开神的面， 神也会舍不得离开我们的面，这样我们彼此逗留在一起，就叫神向我们开启他的心。就在这个时候，正确的带祷就出来了。带祷不仅仅是一种祷告，乃是朋友之间亲密的谈话，这种谈话还带有挑战性。在创世纪十八章里头，亚伯拉罕不是在祷告，他乃是和那位在人水平之上的好朋友谈话。我们读一下亚伯拉罕在二十五节所说的，那不就是向主有力的挑战的话吗？当我们进入与那在人水平之上的神有一个亲密的交通里头，我们知道了他的心愿，我们就能够向神挑战。我们可以说，主啊，这是你的做法吗？这样断不是你所行的。这种话既不是祷告，也不是恳求，这种话乃是在一个非常友善亲密的谈话中向神的挑战。代祷是挑战的谈话，不是祷告，也不在那里苦苦的恳求。您晓得神要我们向他挑战吗？神喜欢在地上得到这样知道他心意的朋友，可以向他这样挑战。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代祷，用挑战的方式和神谈话？您可以问神说，主啊，这是你做事的方法吗？你这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你将一人与二人同杀，这是你的做法吗？当然不是的。能够这么说，这是真正的代祷。亚伯拉罕向神挑战，他乃是站在神公义的法则上。正确的代祷既不是照着神的爱，也不是照着神的恩，正确的代祷乃是按照神的公义，因为神的公义比他的爱，比他的恩典更能够约束他。神没有义务要爱人或者施恩典，但是神不能违背自己，他有责任要行公义。没有一件事像神的公义那样坚固的约束着神。每一个好的代祷者都知道，要约束神最有效的做法，就是照着神的公义向他挑战。
余弟兄，从信息里面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代祷真的是值得我们来学习的啊。
是没有错，因为他的代祷还不只是祷告祷告而已，他的代祷是与神亲密的谈话。换句话说呢，亚伯拉罕啊，就好像是神的知心人。
知心人？
嗯，他知道神的心意，他也照着神的心意与神有亲密的交谈。这样的交谈呢、甚至还是一种挑战性的谈话，来呢完成代祷的工作。
对，像这样挑战性的代祷啊，和我们所以为的苦苦哀求的代祷，真的是天与地之别啊。
是啊，所以信息这里说出，正确的代祷乃是照着神公义的法则向神挑战。我们真是需要学习这样的代祷。
正确的代祷乃是照着神公义的法则来向神挑战。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那么就让我们来一同进入今天接下来的这一段信息。
我们看见，虽然神有一个旨意要救罗德，但是如果没有亚伯拉罕的代祷，神就没有办法完成他的旨意。正确的代祷 总是为着成就神的旨意在那里铺路，就好像为属天的火车铺上轨道。我们的代祷铺到哪里，神那属天的火车就能够行到哪里。神想要将罗德从那罪恶的索多玛救出来，但是神必须找到一条路，能够找到一个人在地上为他的心意代祷，叫神能够这么做。因此神预备了亚伯拉罕，神来访问他，目的就是要亚伯拉罕能为罗德代祷。亚伯拉罕已经预备好，他能够体谅神的心，神也能够向亚伯拉罕敞开他的心，所以亚伯拉罕能够用挑战性的代祷向神回应神的心愿。这样的代祷乃是神愿望的表达，也是完成神的旨意。哦，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活在教会生活中，迫切需要有这种挑战性的代祷。主向我们所说的一切话，都是为着要完成他的旨意。我们相信您听了这篇信息之后，有许许多多的弟兄姊妹会起来，会回应神的话，对真正的代祷有充分的体认，有答应神心意的祷告。从今以后，我们要积极，我们要主动的运用我们的灵，照着神的心愿向神发出这样的代祷，为着教会代祷，为着弟兄姊妹代祷。我们知道神的心愿乃是要将他的子民从邪恶的城里头救出来，将今天许许多多的罗德从那被定罪的光景中搭救出来。弟兄姊妹，我们如果亲近神，与神有亲密的交通，我们就能够懂得他的心，在那荣耀的代祷中向神回应他的心愿，这样神在地上就有路来完成他的心愿，将他的百姓从苦难、从定罪的光景中拯救出来。最后，创世纪十八章不是结束在亚伯拉罕的说话，乃是结束在神的说话。我们看33节说到，耶和华与亚伯拉罕说完的话就走了。这里的记载是亚伯拉罕的代祷，但不是说亚伯拉罕说完的话，他乃是说主说完的话。表面上看来是亚伯拉罕在说话，像我们的祷告一样是我们在说话，但实际上您知道吗，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是神在我们的祷告里，在我们的说话里说话。许多时候我们向神祷告，我们觉得我们话说完了，就说阿们。我们一说阿们，就等于向神说再见了。您是不是有过这样的经历？在主对我们说完话之前，我们就这样向主说再见了。但是当我们回到灵的深处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会觉得神在说，你在做什么？我还没有跟你说完话呢，你为什么不能够再停留几分钟呢？我们相信许多的弟兄姊妹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我们的阿们，我们的再见总是说得太快了。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学习多停留在神的面前，让他对我们说完的话。我们的代祷必须要说出神所说的，这样的代祷才是有效的。
今天这篇的信息给我们看见了代祷的一些基本原则，于弟兄
是
好不好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再复习一下这些的原则好吗？
好的，代祷的第一个原则是必须照着神的启示，就是神来起头。代祷第二个原则呢，是照着神的心，所以 我们必须知道神的心意，才能有正确的带导。
是。
那带导第三个原则呢，是照着神公义的法则，而不是照着神的爱、神的恩。而带导第四个原则是表达神的愿望，当然不是表示我们的愿望。最后带导必须是为着完成神的旨意。
嗯，真是太好了。我们再来重复一次，带导的原则啊，是照着神的启示，
是
照着神的心，
是
照着神公义的法则，
对，
表达神的愿望，
是
完成神的旨意。李弟兄，非常谢谢您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能够有这么甜美的分享。
谢谢。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弟兄姊妹们，借着今天的信息，让我们能够认识带导的基本原则，盼望这也能成为我们生活上的操练。
是。
今天非常谢谢各位的收听，别忘了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创世纪生命读经，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再会。
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姊妹们，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来信或电话与我们联络。来信请寄 P.O. Box 2121 Anaheim, California 92814， P.O. Box 2121 Anaheim, California 92814，水流直视站华语广播收。我们的免费电话是1-888-388-9958，888-388-9958。愿主祝福您，再会。